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开放再多的区域，我们举办再多的展览，到故宫博物院来参观的观众仍然是全球人口很少的一部分。我们不就是千万级的博物馆吗？我们要成为亿万级的博物馆、十亿万级的博物馆，靠什么？就要靠数字技术，靠互联网技术。经过努力，前年我们的网站的访问量8.91亿。那么我们的把外文的网站做得更加强大，世界各国的观众通过网站了解故宫文化。我们把青少年网站做得更加活泼，孩子们都在网上，希望他们愿意走进博物馆听通俗有趣的故事。我们开始举办网上展览，过去举办的展览，正在举办展览，人们足不出户可以来故宫博物院参观。我们在全国的博物馆率先把全部文物藏品在2016年都公布了，人们从网上可以查到故宫任何一件藏品的基础信息。今天我们搭建了3个摄像室，源源不断地用高清晰的摄像手段把藏品的照片、古建的照片记入网站，这样人们在家里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景的故宫，一个震撼的故宫。那么我们不断加强我们的微信，人们的喜爱度加入新的内容，聚集了很多年轻的粉丝。我们的微博则每天都要改版，白天给大家讲建筑，晚上给大家讲故事，这个有更多年轻人喜欢参与的活动。这两年我们发现人们特别喜欢观赏和收藏故宫美景的照片，于是呢，春夏秋冬早中晚都会把一些美丽的照片放在网上，人们把它下载下来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圈。比如大前年一场紫禁城的初雪放上去，阅读量达到了1425万。这两年不下雪我们着急啊，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前年来了红月亮，晚上9点到11点我们拍了一组红月亮照片放上去，第二天早上我一看，2000万的访问量。那么今年终于下雪了，那人比雪还多呀，阅读量到了5000多万。7年前我们开始系列出品 APP， 现在已经10部 APP 出品了，每部都获奖了，媒体给予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叫故宫出品必属精品，激励我们做得更好。比如韩熙载夜宴图把这幅古代绘画立体起来了，220个知识点，你点击进去就可以深度的阅读这幅绘画，历史的、艺术的、人物的角色，看到当年的情景，听到当年的音乐，看到当年的舞蹈。我们最为得意的 APP 是每日故宫，每天早上喜欢故宫文化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免费收到一件套图文并茂的故宫藏品的信息，这样有些人把它收藏起来，1年365天，3年1000多天，他就可以拥有一个掌上的属于自己的故宫博物院。我们认真的做好每一天已经5年多了。那么2年前我们终于推出了故宫展览，人们可以用手机进入故宫的展厅来参观了。同时我们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故宫社区，故宫社区就是一个大平台，人们不断地访问我们的网站，参与我们网上的活动，他就可以获得积分，获得积分我们就会慷慨地在紫禁城里送给他一块地，随着他的积分的增加，他地上的房子就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人在故宫抢地盖房子，说这是北京城唯一不要钱的地、不要钱的房子了。那么应用这些技术呢，我们不断的完善，经过3年0.4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建成了数字故宫社区，它的功能在不断的完善，比如呢，公众教育、文化展示、参观导览、资讯传播、休闲娱乐、社交广场、学术交流、电子商务。总之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与时俱进的走，终于从资源数据化走向了数据场景化，从场景网络化走向了今天的网络智能化。因为这些技术我们要不断地奉献社会，特别奉献我们年轻的观众，所以我们和腾讯建立了文化加科技的国际论坛，每年都向年轻人推出文化创意大奖赛，比如表情包的创意大奖赛，比如 动漫的创意大奖赛，比如游戏的创意大奖。去年我们推出的是古画会唱歌，拿出故宫收藏的11幅古代书画作品，然后请专家进行深入的解读，然后我们的年轻人根据他们的理解作词谱曲。当500多首歌曲创作完成以后，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古画会唱歌音乐创新大赛。我们的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对于古代书画的理解，对于意境的体会，唱出自己的歌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去年夏天，我们和凤凰一起在故宫举办了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3个月的时间，141万观众参观了动态的清明上河图，814个人物，29条大船，那些河水，那些柳树全都动起来了。人们在孙杨店茶馆里体验民俗，在汴河的船上体验汴河的风光。今年1月1日，我们和网易一起向全球190多个国家推出了故宫第一款手机游戏妙笔千山，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总之，我们会与时俱进地往前面走。明年我们将建成智慧故宫，我相信我们的文化传播力量、世界遗产监测的水平、安防机防将更加强大。那么故宫博物院是个教育机构，我们成立了故宫学院，培养故宫学者，同时也是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的培训基地。但是我们把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向了社会工作，我们在北京学院的基础上，在全国10个城市建立了10所故宫学院的分院。更多的，我们深入社区，深入学校。去年故宫的教育活动6万多场次，比如面对年轻同学们的故宫知识课堂开班，每天都爆满，孩子们在这里串朝珠啊，绘龙袍啊，画盘子呀、啊，做堆绣啊，做结彩啊，包粽子呀、啊，搓塌片。所有故宫教育都是免费，我们大量的营销收入会投入到教育上面，这是最值得的。因为同学们在故宫里面长大，将来一定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是热爱的一代，对于博物馆是有感情的一代。我们和更多的学校来研发综合实践的课程，现在已经有40多种课程应用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生同学们群体。老师们结合自己教学的需要，同学们结合自己学习的需要来选择故宫的教材。那么对于那些年龄小的同学们，我们每个教材都有一个学习卡，一个材料包，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学习卡，他们自己打开材料包，剪剪贴贴，拼拼画画，然后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带到自己的学习生活中。那么我们大量的古建筑修好，也投向了教育。这些新的大教室能迎接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同学们在这里面学习。当然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我们10个庭院都非常的安全，春天、夏天、秋天都被同学们把它们铺满了。那么我们把教育活动深入到全国更多的城市，深入到更多的国家，比如到马耳他去，比如到新加坡去，比如到泰国去，比如到澳大利亚去，这些外国的小朋友也很喜欢来自故宫的文化。我们面对社区的故宫讲坛，每场都爆满，我们的培训也很受社区的欢迎，比如碑帖传拓的培训、楷书技法的培训、古琴太极的培训、茶器花器的培训。于是我们一个新的品牌紫禁书院开始走向更多的城市，和我们的社区民众一起过有品质的社区文化生活。我们也进行国际教育，两大国际组织，一个国际博物馆协会，一个国际文物修复学会，都把全球唯一的培训机构设在了中国，设在了故宫博物院。国际博物馆协会过去6年已经培养了来自72个国家的350多名博物馆的专业人士，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和更多的博物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更多的教育机构建立起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和更多的文物修复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故宫博物院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人气也很旺，但是出站的博士后几乎毫无例外都希望留在故宫博物院，成为我们引进人才的重要的渠道。今天我们把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展览越来越多的吸引到我们的展厅，使国人不出国门能看到来自各国的优秀的展览，我们的展览也源源不断地走出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那么过去六年，故宫博物院一共有135项展览走向了全国各地，走向了世界各地。我们希望不断扩大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片文化的绿洲。这是非洲有艾滋病背景的孩子们和中国的小朋友一起度过了有意义的夏令营。这是20个文明古国的专家学者、政府文化官员在故宫召开每年一度的太和论坛。我跟各国代表说，太和论坛就是以太和殿命名的。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它就是号召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要和谐相安。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和平友好发展的世界，他们都非常赞成我们中国的主张。我们认真地做好每年一次一次的外交的接待，那么我们会用故宫所呈现出的中华文化给客人们进行解读。红墙黄瓦蓝天，这是三原色呀，用这三种颜色可以谱画出世界任何的色彩。我们的世界必须是绚丽多彩的，不能是单一色彩的。每个民族都拥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当这些各国观众走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今天我们把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建筑群修缮得如此之壮美，如此之有尊严，他们会感动于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做出的贡献。那么我们不断在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应该更好地回报社会。今年1到3月，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里举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立体的展览，贺岁迎祥紫禁城李郭大年。在展厅里面前所未有的拿出886件套与春节相关的文物展品，组成6个主题。在辅助的展厅里面，人们可以在这儿放花，在这儿听京剧，在这儿堆雪人、堆雪像。那么我们把消失了100多年的春联、门神、宫灯重新在各个庭院里面挂了起来。我们最为自豪的是，我们把消失了179年的万寿灯、天灯经过半年的研发要重新在乾清宫前树立起来。明清两代树立万寿灯、天灯是过年最重要的习俗，但是184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力把它们竖起来。今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把万寿灯、天灯在乾清宫前再次树立起来，太多的人来观赏这个奇观。这是80个国家的大使云集万寿灯、天灯下面来合影。1到3月份是淡季，但是我看到每天都是满满的8万观众，特别是50%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一开馆就进来，里面流连往返的参观丰富多彩的展览，参与各种活动，一直到闭馆时候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去。我觉得一个博物馆就应该有这种文化气象。春节来了，那么我们接到通知要把北京的中轴线点亮，当时人们已经放假了，我们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4天的研发，8天的安装，我们终于如期在正月15第一次把紫禁城夜间开放了，第一次把紫禁城大规模夜间照亮了。人们走上城墙，可以看到串联起的5个展厅，可以听艺术家的表演，走到城墙上看大规模被照亮的紫禁城。280多家媒体迅速地把开放的故宫、亲民的故宫的形象传到了世界各地。人们走在城墙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唱音阁里面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表演，看到我们角楼里面虚拟现实的演出，走在城墙上更可以看到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在屋顶上的呈现，走下城墙还可以看到 在红墙上打上的上元诗记，一个人们前所未有的故宫景观呈现了出来。回到家里，我打开手机一看，有一位老师批评我们说，你们故宫博物院的上元之夜没有人家巴黎圣母院的灯光秀好。我赶快调了巴黎圣母院的灯光秀，确实各有特色。欧洲的建筑文化是以单体取胜，高大的教堂在城市的中心耸立，那么他们把灯光打在巴黎圣母院的立面上，人们静止的在广场上来看。但是中国的古建筑是以群体取胜，人们是行走在天地间，随着人们的行走，灯光在不断的变化，景观在不断变化，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对比以后，我个人认为今年正月十五还是中国的月亮最圆。那么三个月的活动结束了，我们不希望我们研发的最大一套文化创意产品从此消失，我们希望他们留存下来。我们举行了公益拍卖，全部拍卖所得捐赠给国家贫困县，那么得到社会支持，我们拍了2000多万，捐赠了从广西的巴马到内蒙的阿尔山四个国家贫困县。虽然钱不多，但是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博物馆向来都是被别人赞助的，我们终于强大到可以赞助别人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文物保护和文旅融合的方向，正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今天才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了下一个600年。究竟什么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不再认为把这些文物锁在库房里面死看硬守就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我认为他们应该重回人们的社会生活，因为这些文物、这些文化遗产，他们本身就来自于社会的创造，今天应该回到人们社会生活中，人们呵护他们，人们感到他们的魅力，人们才会来更好的保护，受到保护的文物才会更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当我们祖国大地这些文化遗产、这些博物馆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的时候，才能汇集更多的民众，更多的民众来投入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我认为这才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什么是一个好的博物馆？不仅仅在于它建一个高大的馆舍对外开放就是好的博物馆，而是要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凝练出强大的文化力量，不断地推出引人入胜的展览，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人们在休闲的时候就会想到你这座博物馆，就会走进你这座博物馆，走进去以后流连忘返的不爱回去，回去以后还要再来的博物馆，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好的博物馆。所以我们为此而努力。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